今年啊，圣经就是查经团契，圣经研读团契，我们叫 BSF，是在研读罗马书。我们国语堂呢有将近20位的弟兄姐妹参加，我们一般都是在周一晚上讨论。那今年的话，我们常常都被觉得很多提问啊，被讨论被很多提问给挑战到了，因为许多题目呢问的都是我们个人得救以后，现在是什么样的光景。因为我们是如何回应经文的要求？比如说，上个周一我们有道讨论题是关于罗马书13章12到14节的，经文是“黑夜已深，白昼近了”，所以我们当除掉暗伪的行为，带上光明的武器，行事为人要光明磊落，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淫醉酒，不可放荡纵欲，不可纷争。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那么，其中一道题目，他就问我们：他说，你会怎样披戴主耶稣基督，而不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呢？不用讲理论，他问的是我们自己当如何，我们自己现在又如何？其实，不光罗马书，在新约其他的书信里边，常常也都是先提到神为我们做了什么，他为我们成就了什么。但是，然后就会要求我们作为基督徒，当如何回应，当如何行。可是，我们总是发现自己确确实实行不出来。可能也有很多人下了决心，还不止一次，也试图尝试着按圣经去做，但是结果一般都是失败的多。我自己也一样。所以，今天呢，想和大家来分享有关追求圣洁的话题。希望能引发我们一起来学习，并在成圣的道路上能够互相有更多的帮助和鼓励。今天引用的经文来自于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的书信对象是犹太，主要是犹太的基督徒。书信先论证耶稣基督是那位新的、终极的，即超越一切的大祭司。那书信的目的是要鼓励勉励读者持守在新约里的信心，忠于基督，否则会遭受到神的审判。那么在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里边，请大家特别注意第14节，他对我们的要求是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那么作为背景，我们先来看看圣洁的要求是什么。在圣经里边，圣洁以及与圣洁相关联的一些词，比如说成圣、分别为圣等等，反复出现。圣洁大多是用来描述我们奇妙的神及神的属性，比如说我们会称耶稣基督为圣洁的主，称圣灵为圣洁的灵，而且常常也加上圣洁来描述神的其他属性，比如说用圣洁的爱来描述神的爱。但是神也要求他的子民圣洁。在彼得前书1章15到16节说，那召我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在改革宗神学家通常认为，成圣指的是信徒持续的转化，以至于能够按公义而活。重生是出生，得荣耀是最终目的。成圣这是由重生见到荣耀的成长过程。这个意思就是说，成圣是指圣徒分别为圣，他们的生命经过一段时间逐渐改变，与基督的形象相似。这个过程源自圣灵的工作。神呼召他所有儿女追求圣洁，并赐下圣灵的能力，让人去实践这个呼召。所以圣洁对我们来说意味着完全的属于神，对主完全的顺服。如果我们不顺服主，而顺从肉体的私欲，那肯定就是悖逆主，便是有罪了。那有罪的，那既然就不圣洁了。神对圣洁的要求是非常严厉的，这不是我们能够选择可有可无的。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就是说，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 好，以上算是引言吧。那现在开始我们今天的主题，那么我们当怎样追求圣洁？要追求圣洁，首先当有信心，并且要以耶稣基督为榜样。不知道大家成为基督徒之后，有没有把耶稣的言行作为我们的榜样？或者说，我们是耶稣的粉丝吗？耶稣是没有罪的，他地上成就了一个完全的人的生活。就是追求圣洁的要求来说，我们必须以他为榜样，这个很重要。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边十二章的第一节，他是这么说的：我们既有说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能诚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他这里提到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就当他其实表示这个经文是连回到我们第十一章的。那么十一章里边我们得搞清楚那些见证人是谁，他与我们有什么关系。那么如果大家去读十一章的话，你会发现作者记载了许多信心的见证人，从亚伯、以诺、挪亚、亚伯拉罕、撒拉、以撒、雅各、约瑟、摩西的父母摩西，一直到后来到亚夫他、大卫、撒母耳等等，以及他们因信心所行的事。并且作者说，如果要把全部都记下来，那简直是没法记完。然后在十一章的最后，作者又说，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见证，得了美好的证据，但却仍然为得着应许的。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那么这更美好的事是什么呢？那么我们有得到了吗？但十二章一节里面告诉我们，他要求我们脱去容易缠了我们的罪，诚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表示我们其实也在奔跑的路上。既然还在路上，那我们也与这些见证人一样，要与神，要与我在我们以后得救的人一同来得。那么到底得什么呢？前面提到过荣耀两字，在临前第二章七节他讲得更明确，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就换句话说，我们这些被得救成为基督徒的人，要和那些见证人一样，已经进入一个赛场，正朝着目标奔跑。我们不是观众，所以必须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诚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这也就是刚才我们在背景介绍时所说的成圣之路。圣经告诉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的地位已经变了，因为基督一次的牺牲，让我们信靠他的人脱离了罪的权势，我们不再是罪的奴隶，我们可以对罪说不，这一点非常重要。那么如果我们还没有得救，还是罪的奴仆，那我们对罪的权势就没有反抗之力。但是现在我们已经换了主人了，我们现在要顺服的是神，而要对罪说不。顺服神，顺从圣灵的带领，是追求圣洁的关键。基督本来在地上为我们做出了完全顺服的榜样。在刚才说的第二节里边，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如果大家对腓立比书第二章六到十一节熟悉的话，那里的描述可能会更加清晰，更加详细。那里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讲的是，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顺服的要求是对人的要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叩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所以，我们当仰望为我们信心 创世成中的耶稣。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这是第三节的要求。耶稣值得榜样，他忍受的是他自己没有罪，他是一位圣洁的主，他能够忍受罪人这样顶撞，顺服到这个地步，我们当思想。所以我们当以耶稣基督为榜样来追求，完全顺服神，追求神所要求的圣洁，也能够成为见证的人。下面我们继续还会谈到，事实上神已经为我们过圣洁生活提供了必要且充分的条件，但是我们必须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愿意顺服，追求圣洁。第二点就是追求圣洁，当坚持以罪征战。追求圣洁，当坚持以罪征战。在第四节里说，你们与罪争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追求圣洁，必然要与罪恶征战。同时这些经文也告诉提醒我们，我们也许是常常与罪恶相争，不够，没有到流血的地步。这里的流血指的是我们，如果我们顺服神，不顺从罪恶，到了一个地步，我们会遭受到逼迫，是为义而受到迫害。我们的主耶稣就是为这个流血了。那么十一章也描写了很多见证人，他们也为此而流血了。那么如果我们从来没有感觉到痛，因为为义而感觉到痛，那也许我们就跟罪恶相争，还没到那个地步，或者说还没有开始征战。那么讲到征战，那么这里稍微容我多说几句关于征战的事，因为这一点我个人觉得非常重要。那我们征战的对象，征战的战场在哪里，征战的武器及征战的形式和策略。刚才说了，我们是要与罪恶相争，所以征战的对象应该是罪恶而不是人，所以这一点也 很重要。这与社会上讲的相争可是不一样的，社会上两个群体相争都是什么人，但这里讲的是罪恶。那么征战的战场在哪里呢？既然对象是罪恶，那么先看看罪恶是从哪里出来的。在马可福音第七章20-23节里面，耶稣对门徒说，从人里边出来的，那才能污秽人。因为从里边，就是从人心里边发出恶念、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拐诈、淫荡、妒忌、绑毒、骄傲、狂妄，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边出来，且能污秽人。所以征战的战场是在我们人的心里边。就追求圣洁来说，我们与罪恶相争的战场就是我们自己的心里边。传道上一周的时候讲到是关于新人和旧人，那圣经告诉我们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因为传道引用的经文是在第4章21-24节里边，他说，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了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那么如果我们真的彻底的脱去了旧人，完全穿上了新人，也就不会再犯罪了，达到了圣洁的要求。但是事实上呢，我们可能对我们的自己的旧人还依然是恋恋不舍，况且我们的旧人已经在这个世界里面经过了长时间的学习和训练，生活习惯、脾气习性已经按照这个世界的规则牢固养成，这对我们旧人的习性非常清楚，知道有哪些诱惑就可以轻易的拿下我们，所以我们自己的非常清楚我们目前的这种状况。所以与罪恶征战显然就不可能靠我们自己的力量。那么我们征战的武器是什么呢？像大家如果去以弗所这边讲到神要给我们全副的什么军装，像我们在读的时候也都知道这一些， 在 BSF 如果参加的弟兄姐妹，肯定在一个 notes 里面也学到，上圣地已经给我们了必要的武器，读经、祷告，与其他基督徒有团契，敬拜上帝和服侍人，其实都是武器。但是我们会去用它吗？我们可能也自己也注意到，其实我们的主人是不愿意我们掌握这些武器的。打个比方说，如果说坚持每天读经，这个看起来不难的一个事，但是我们可能会发现许多借口会主动送到我们的脑袋里边。哎呀，今天早上太困了，等一等吧，等到白天那实在是太忙了，等晚上再说，等到晚上了发现太累了，还是明天吧。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征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就是拿起武器本身就不容易。所以这个征战的形式来说，它是一场持久战，到我们死了才结束。所以我们不要靠着靠什么一样一个活动，靠一个什么东西好像一下就全解决了，我们的自己得摆上去。但是我们首先在这个征战呢，刚才就说的了，既然在我们心里边，所以它有一点呢像游击战，在什么时候发生呢？随时随地，也许就在这个现在，我们的心里就发生了。因为私欲会激着我们的习惯，身体的欲望就会发动。所以从策略上来说，我们首先要有信心看到，我们这个征战其实不是孤独的，其实耶稣已经得胜了，他已经把我们从罪的恶的权势当中解救出来了，我们是在他已经得胜的基础上面奋力而战。同时我们必须时常警醒，并且有圣灵住在我们里边，要顺从圣灵的引领。所以我们征战不是我们自己，是圣灵在带领着我们。问题是我们是对谁顺从，是我们的欲望呢，还是圣灵的引领？我们的焦点要放在顺服这个事上，我们牢牢记住可以对罪说不。那么即使偶尔有一两次的失败也没关系，因为这是个反复一生的过程，但是我们要记得我们的焦点是每一次的顺服上面。大家在各个实地可能都会经历不同的征战，各个征战的表现的形式可能也会不一样，但是我们会有共同的武器，我们可以一同来鼓励，一同来操练。我曾经跟有一些人讲过，我曾经一次在参加军训的时候一个失败的一个经历。我上大学的时候去参加一个军训营，那军训的话我还是副排长，排长就是部队上面的人，所以呢指导的人啊什么关系都很好，从理论上讲我有很好的指导者，有帮助者，要有很好的枪。当时的连长就说，这把枪在100米以内是指哪里打哪里。那理论上呢我也很明白，知道枪怎么样用，拆枪装枪我都很快，并且我能教别人怎么样瞄准射击，所以还能帮别人练习。但结果呢，在第一次试射的时候，三发子弹全打空了。那问题在哪里呢？光说不练，理论上懂没有用，缺的是就要在刻苦的去练，并且要天天的操练。那当然这个结果那肯定不好交代，所以在接下来一段时间里边，别人中午可以休息了，那我呢大中午就得到太阳底下面去，没有任何选择，大中在太阳底下一次一次的学习瞄准击发，简单重复的动作，没有其他选择。同样的，我们对属灵的生命也要每天的操练，我们可以操练从每天的祷告读经开始，从参与周日的崇拜与服侍开始，从参与团契生活开始。我们可以选一些我们现在知道的不平安的一些事情，就是意味着圣灵要引领我们的一些事情先去做起。如果我们现在发现自己实在是太忙了，忙得不可开交，那我们可以先祷告来求圣灵光照我们，知道我们哪些事情是应该先放下的，我们的重点要在哪里。那么如果说早上起来是比较困难的，那我们要从这一点从而操练开始， 如果说我们来顺服神，要顺服神，那很首先的，我们来敬拜神的时候，我们首先什么？准备好我们自己的心来等候主，而不是让主来等候我们。当然，一开始做些事情其实是很不容易，可能也会时常反复。但是刚才说的，我们要把焦点放在我们，提醒我们自己，我这一次去，我为的是顺服主。我们要训练自己有这样的心态，每一件事情是出于对主的顺服而做。如果我们没有属灵的操练，那就我的本性就会帮助我们找出许多借口而不顺服神，那离开圣洁之道而顺从肉体的私欲，被罪所俘虏。但这个时候神出于他的怜悯，出于他的慈爱，他也不会放弃我们，但是他会出手管教。所以在刚才我们有一段经文，在第五节开始就是这样，就是我们这个追求圣洁要注意的，我们要甘心接受神的管教。所以追求圣洁是要甘心乐意的去接受神的管教。经文说，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爱的他必管教，凡鞭打又鞭打凡受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儿子，愿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吗？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了。再者，我们曾有深深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物的灵，我们岂不更要顺服他得生吗？深深的父都是暂时按旨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物的灵的父，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要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所以神的管教也同样是为了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神的管教是要让我们生出悔改的心，重回正路。就像刚才第十节里面说的，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圣洁上有份。圣洁不是管教不是审判，管教的目的反而是为了我们将来不落在神的审判当中。那大家有没有记得自己曾经被管教的呢？我想在座的基督徒或多或少都会有，只不过我们有没有认真去思想，那是另外一回事。那么如果说我们就像我们就说父母管教我们会是什么原因呢？那我想小的时候一般来说挨打被打屁股的主要原因就是不听话或者懒惰。其实属灵的父管教我们也一样，我自己也曾经经历过，可能在座的有很多人知道我曾经得了一场重病。那重病到什么地步呢？就最后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就是说完全丧失了很，就是说丧失了很多能力吧。然后花了多少时间恢复呢？需要7到8年的时间。那你就想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也花了很长时间来反思这个事情，但是我渐渐和你明白了，其实的原因就是非常简单，我想属灵上面的属事上面的两样多样，所以我花的时间可能比任何人也多。从属事上面讲，可能走的也非常的成功啊，那个 CEO 都来拍我的肩膀，意思就是说你马上就可以申请下面一个 level， 是 senior executive 的 level。 如果在政府工作就知道这个是意味着什么。然后我自己也认为是啊，你看这么好的条件创造好了，那不是很自然的事情。那我生病就在那个时候开始的。其实那个时候单位还没有放弃我，即使我生病了，本来有一个 leadership course 要花2万块钱，本来钱都给我花了付了，说我生病了，他能休养一年嘛，等明年再送你去。所以为这个训练，他花了我4万块钱，就是说给了我4万块钱去做这样的训练。但是我最后我也去训练了，我也去做了，但是我最后发现，这不是我要追求的。这个生病本身就是给我一个警告，就是我眼睛注意的是什么。但确确实实，凡神管教我的事啊，当时是不会觉得快乐的，也反而觉得愁苦， 但是后来却为那经过操练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这是我们经文里面的第十一节。所以我们回想一下，刚才征战说到一定程度会流血，这里说的被管教也会让我们觉得愁苦。所以我们要记得，成圣的过程当中没有捷径，痛苦是必然的。那么基督也告诉我们什么，要背起自己十字架来跟从他。所以我们要想追求圣洁，千万要记得我们没有捷径，想躲避逃避痛苦是不可能的。假设我们正处于艰难的境况里边，我们首先要做的也许不是马上求神把这个痛苦的事情拿掉，或者把这个痛苦的环境拿掉，而是要寻求一些属灵的指导，求圣灵来引导我们，让我们明白如何正确的面对和回应。若是出于神的管教，那我们就当有甘心受教的心和相应的行动。若是因为太懒惰了，那么就给提醒我们了，我们在地上的时日虽然是有限的。那么如果是走错路了，或者得罪神了，那就当真心悔改。那若是指我们的痛苦是因为神要在我们身上得荣耀，那我们就当以赞美的回应。所以我们都要认准前面的路，那么追求圣洁的我们一定要命运必须要认定我们专一走的路是义路，就是圣洁必须是专一的走义路。我们开车这个路上，我们就会看到很多的牌子，或者告诉我们要去目的地的方向，或警告我们哪里要当心警惕，或者提示我们要休息一下等等爱心的标志。其实我们的神也在我们追求圣洁的路上给我们设了许多的标志牌。在刚才我们念到的第十二节，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这是一个安慰和鼓励。而事实上，如果我们真正经历了圣洁的时候，我们越追求圣洁，我们里边就越会有喜乐，也许外边是痛苦。就像保罗说的，外边的看上去跟人像什么都是不行，都不是稍受这么的苦难，但是他内心是非常喜乐的。第十三节，我们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再崴脚，反得喘命。这是一个警示。这句话的出处呢，是在箴言四章第二十五到二十七节。他说：“你的眼目要向前正看，你的眼睛当向前直观，要修平你脚下的路，坚定你一切的道，不可偏向左右，要使你的脚离开邪恶。”所以我们眼睛一定要定在正路上面，追求圣洁，不要向两边跑。就像我刚才的例子说，向两边都抓，问题就会来了。我们要警惕走偏了，我们不能在追求圣洁的同时又要去追求世上的名利。在第十四节说，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这既是方向标志，但也是一个警示。我们要尽可能与众人和睦，即使是遭受到攻击或者迫害，因为我们真正的对象是罪恶而不是人。第十五节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给卖了，后来想要承受父受族的福，竟被弃绝，虽然好哭切求却得不着门路，使他的父亲心意转回。这是你们知道的，这很显然这是一个警告。这里选了以以扫为例，由于贪欲，他以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最后被弃绝，失去了神本来要赐给他的福分。这对我们来说也是千万要注意，不要因为肉体的欲望和世上的名利轻看或者卖掉自己在基督里面的身份。我们当竭力追求圣洁，因为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作为结语， 就追求圣洁是我们得救一股持续的操练的过程。那么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侧重于我们先从心态上面开始，心态的变化开始，让我们在生命的道路上要有信心，且以基督为榜样，甘心完全顺服，要与罪恶征战，即使放弃，要甘心接受神的管教，坚定地走在一路上。我们不可能追求圣洁的同时又要去追求世界上的名利和肉体的欲望。那愿住在我们里边的圣灵引导我们，使我们每一个蒙恩的人都能像保罗在腓立比第三章十二节，是第三章十二到十四节里面所说的，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们的。弟兄们，我不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前面的，想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边从上面召我来的奖赏。让我们以这句话做我们的祷告，来共同勉励。